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美国 ICE 加大执法五日，逮捕10000非法移民。据大纪元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在过去五日内逮捕了10000人，其中70%被捕非法移民此前曾经被判刑或者起诉。据福克斯新闻7月1日报道，政府执法部门近日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据国土安全部官员对福克斯新闻透露数据，仅在过去五日内逮捕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劳伦比斯透露，近70%的逮捕对象此前曾经在美国被起诉或者判刑，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00非法移民离境，且数量仍然在增加。他表示，从第一日开始，国土安全部一直在履行川普、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人民作出的承诺，逮捕并遣返犯罪非法移民，包括谋杀犯、强奸犯、恋童癖者、帮派成员以及恐怖分子。比斯强调，如果你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会找到你、逮捕你并遣返你。然而，随着 ICE 加强逮捕非法移民行动，全美各地的抗议移民执法人士亦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并打出了要求改善被拘留人员在联邦设施中的生活条件、呼吁改革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程序等口号。五月底，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德莱尼霍尔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设施外，曾经爆发抗议者和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福克斯新闻的一项调查指出，基于对纽瓦克现场采访、秘密息怒群组聊天记录、多份税务申报文件、策略文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贴文的调查发现，德莱尼霍尔 ICE 设施外的抗议活动并不是自发性的民众抗议。相反，这些活动是由一个资金充足、组织高度严密、协调策划多年的网络组织实施的。该网络利用当地争议话题作为平台，挑战联邦移民政策，广泛地在美国社会制造和加大分裂。根据福克斯新闻的调查，支持德莱尼霍尔 ICE 设施外抗议活动的网络包括大约100个团体，其中一些是知名组织，例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可分割组织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等。这些组织合计申报的年度收入约为$8.25亿，约等于纽瓦克市一年的预算。比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尽管面临有组织的对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动仍然在继续进行广。
跟着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讲到三高，好多人只是看着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是更早出现，就是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起床几次去厕所，朝早起床仲是累。中医话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夜晚亦静不落嚟。好多用了三高代谢宝的朋友话，冇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亦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用109% 的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宝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睇置顶留言。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
欧盟对小额包裹征3欧元关税，阻廉价商品涌入。据大纪元报道，欧盟在7月1日起正式对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低价值包裹征收每件3欧元的统一关税，旨在应对大量主要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涌入欧洲市场。此举与美国废除小额免税制度的做法一致，显示西方正同步加强对中国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这笔关税将依据包裹里面物品的海关分类 HS 编码数量来收取。如果包裹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物品，将收取9欧元。如果包含多件同类连身裙或多个玩具，则仅收取3欧元。这项3欧元关税属于临时措施。今年2026年11月1号起，欧盟可能加收额外的处理费，以填补海关处理激增包裹的成本。相关费用将定期评估。直至2028年7月1号，新的欧盟海关数据中心正式运作之后，这些费用将被按类别征收的正常关税取代。此举意味着过去以4至8欧元超低单价吸引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将因关税、手续费及增值税的累加而大幅压缩利润空间，而欧洲消费者的网购成本预计将随之上涨。中国大量廉价产品销往欧美。欧盟于2008年实施150欧元免税政策，但是近年电商包裹数量激增，从2022年的14亿件增至2025年的58亿件。美国的情况亦然，低价值包裹在2023年达10亿件，2024年突破 13.6 亿件，直到川普政府在2025年8月废除小额免税制度之后，包裹数量才开始下降。包裹数量的暴增主要和希音、Temu 以及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 等中国网购平台有关。他们利用欧盟150欧元以下、美国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免税漏洞，将大量低价产品销往欧美市场。不过，这种做法早已经引发了欧美本地零售商、政策制定者的强烈不满。这些低价产品不单止排挤当地企业，亦衍生出诸多监管与安全问题，包括方报商品价值和数量、寄送毒品，主要是芬太尼、假冒伪劣产品、非法商品或者恶意洗单等。负责海关改革议题的欧盟议员德克戈廷克表示，中国电商的崛起彻底颠覆了过去正常的贸易格局，他们以牺牲欧盟企业为代价，大规模滥用免税规定，为自己创造了竞争优势。欧盟执委会3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高达 60% 至 65% 的进口化妆品、食品补充剂以及个人防护装备，如自行车安全帽，均不符合欧盟的安全法规。这些违规产品大多来自这三个平台。同时，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资料亦显示，部分犯罪集团通过电商平台将高纯度芬太尼或前体艺装成普通商品，如手机壳、衣服、饰品，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地区寄往美国，并藉由低价免税包裹来规避海关查核。专家，欧盟电商空运量预计下降。电子商务和航空货运顾问 Cirrus Global 的负责人洛森表示，预计在新制生效之后的几个星期内，运往欧盟的电商空运量将下降 10% 至 35%。这个可能会连带冲击全球航空货运量。洛森表示，关键在于这些平台能不能够有效转移到其他市场。当美国取消小额免税制度的时候，欧洲成为最好的替代方案。现在欧洲亦执行相关规定，平台目前找不到明确的替代市场。他进一步推测，这些平台可能会迫使供应商承担部分额外的成本，以避免终端售价涨幅过高，并达到维持获利的目的。事实上，欧盟曾经鼓励境外卖家与平台在欧盟境内设立仓库，如果他们的货物采用大宗集运进口，且规模足以提升海关查验效率，后续发送给欧盟境内消费者的包裹将可以享有较低的处理费。目前欧洲最大线上零售平台 Zalando、 Shein、 亚马逊等均采取相关行动，通过在欧盟国家设立仓库并由境内发货，以减少关税带来的冲击。亚马逊表示， 去年卖给欧洲消费者的货物有 97% 是从欧盟境内仓库出货，如果货物是欧盟外发货，结账前会明确告知消费者进口费用。全球速卖通在声明中说，适用商品会尽可能标注价格包含关税和增值税，其余商品亦会在顾客结账前显示进口费用明细。从就业到房产，中国民生困局折射体制危机。据大纪元报道，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承压，民众最直接的感受并非官方宣传中的稳中向好，而是就业难、收入降、消费弱、房价跌等现实压力。曾经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模式逐渐失去动力，民生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高校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低薪工作或者灵活就业。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裁员降薪，中年群体亦面临再就业压力。其次是房地产危机，过去房产被视为家庭财富的重要保障，但近年来房价持续下跌，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断供和烂尾楼现象，很多家庭多年积蓄缩水，消费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医疗和养老问题同样令人担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压力不断增加，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睇病费用高昂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场重大疾病往往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些民生困境的背后反映的不单只是经济周期问题，更暴露出长期体制弊端。市场信心不足，民营经济活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使到普通民众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上。如果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再华丽的经济数据亦难以掩盖民众日益增长的焦虑与不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生计而非梦想的时候，这个不但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中共的经济危机接近演变为政权危机。据大纪元报道，前中共体制内官员杜汶近日透露，他收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汇总、经政治局常委蔡奇签署并上报习近平的内部经济调研报告。他认为报告反映中国经济的三大马车已经全部熄火，整体经济进入癌症晚期。对中共而言，最可怕的还不在于经济危机，而在于经济危机进一步演变成政权危机。眼下中共正在逼近这一步，而经济危机最终是否会演变成政权危机，关键则在于它是否触发了合法性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动员危机的叠加共振。这个过程包括以下几步。一、第一步，经济危机、民生危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几个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困境，主要包括房地产长期下行、地方债务沉重、青年失业率高企、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外资和产业链外迁和消费持续疲弱、官方公布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剔除学生仍然在 16% 左右，高于疫情前水平，而统计口径本身存在争议。这个意味着大量居民收入下降、房屋资产缩水、就业机会减少，对未来预期恶化。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消费不是由收入决定，而是由预期决定。一旦预期崩塌，就会形成收入下降、消费下降、企业裁员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时候经济危机便会转化为民生危机。二、第二步， 民生危机、财政危机，这个是当前中国最危险的环节之一。在中国，房地产长期充当居民财富蓄水池、地方财政发动机、银行抵押品体系，如今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降，不少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中央预算报告亦承认，一些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预算平衡压力加大，而地方财政支出诸如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医保、养老金、公共服务和债务利息，则具有很强的刚性。如果财政收入持续恶化，就可能出现下述变化：第一阶段，拖欠工程款；第二阶段，拖欠企业账款；第三阶段，降薪；第四阶段，养老金和公共服务缩水。一旦进入第三、第四阶段，经济危机就会演变成治理危机。因为人民对国家最直观的感受不是 GDP 数字，而是工资能不能够按时发、医保能不能够报销、养老金能不能够领取。苏联后期和很多拉美国家都曾经出现类似情形。第三步，治理危机、合法性危机。中共的统治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经济增长合法性，另一个是维稳控制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不提供民主参与，但是提供持续增长和生活改善。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多数民众对腐败可以容忍，不平等可以容忍，对言论限制亦可以容忍，因为大家相信听日自己的生活会更好。但如果出现房价持续下跌，青年就业不断恶化，中产财富大幅缩水，社会阶层明显固化，人口严重老龄化，民众就会开始质疑，我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些限制？这个时候，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政权最危险的时候不一定是最贫穷的时候，而是人民预期和现实出现巨大落差的时候。今日中国面临的恰恰是预期断裂。第四步，经济问题政治化。经济问题变成政权危机，往往需要一个传导链，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财政困难、社会不满、扩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维稳、成本飙升、精英分裂、政权危机。这里最关键的是社会不满是否组织化。中共最担心的并不是个别人的贫困，而是烂尾楼停泰、农民工集体逃生、退休人员集体抗议、银行储户维权、大规模上访、地方债违约引发群体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一旦形成跨地区串联，就可能从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这个也是为什么官方文件近年来频繁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风险外溢，守住不发生社会风险底线。五、最危险的情况，经济危机和精英危机叠加。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经济困难未必导致政权崩溃。譬如朝鲜长期贫困、古巴长期困难、伊朗长期受制裁，都没有出现政权崩溃。对于极权国家而言，真正危险的是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精英分裂。苏联解体就是典型案例。1970年代末，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但并未崩溃。直到财政恶化、社会信心崩塌、民族问题激化、党内精英出现路线分裂，最终才导致政权解体。对于中共而言，如果未来出现地方财政危机全面爆发、大规模失业和农民工返乡、房地产继续下跌导致中产资产蒸发、银行体系出现严重风险、养老金和公共服务难以维持、维稳成本超过财政承受能力、高层出现明显路线分歧和责任归咎，那经济危机就可能通过治理危机、合法性危机、精英危机的传导链演变为真正的政权危机。总之，用一句政治学语言概括， 经济下行本身不会自动推翻一个政权，真正能够威胁政权安全的是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失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民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统治精英失去继续合作的意愿，三者同时发生并相互强化，这个才是极权国家统治崩溃的临界点。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共离这个临界点已经不远了。
每日看着手机和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吃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是很干了，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没水乜嘢都长唔起嚟。润眼宝走嘅系先补水再护眼嘅路线，佢用石斛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啦，状态啱啦，后面嘅叶黄素、花青素呢啲护眼成分先至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去了解一下。而且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仲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
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